罪人，对吧？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是个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不是说这个死就是永远的死了，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你的生命就终结了，就什么盼望都没有了，那这个代价倘若我们要是付的话，那我们就说死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结局，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也付了自己的这个作为以死作为这个代价。但上帝说，哦，他说我要赐给你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我要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我要你叫所有因信的人都能够得这个永生。可是那个罪的那个工价谁来替我们付呢？我们付不起了，我们已经破产了，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拿来偿还，来满足上帝的这个公义了。那谁来做这个保人呢？耶稣来做这个保人。那耶稣说，我替你什么？我替你偿还，我也替你做了这个挽回祭。什么意思？就是我用我的生命替代掉你的生命，我用我的生命替代到你的生命，你的这个罪的这个债呢，罪债难还，还不了，没有办法还。那耶稣说，好，我呢作为一个没有罪的人，罗长老做保人，他钱一分钱都没有花着，对吧？我拿了100万，一分钱他都没有花着，对不对？可是他要替我还掉什么？还掉所有的这个债。那耶稣是宝，中间的这个中宝，他没有犯一丝一毫的罪，可是他为了我们罪人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偿还了我们所应该偿还的那一个代价，使我们这群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一个中宝的一个意思。好，我们等一下可能慢慢可以再往深里面再讲一点哈。我们先从罪开始讲。我讲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呢，是我在这个南加州的时候，那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位台湾的老牧师来教会里面讲道，他姓纪，跟 Rita 老师是同样的一个姓，纪牧师。那他来讲道的时候呢，他就给了我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 I'm not guilty， 就是我无罪，就这是法庭上的一个一个问答了。法官会问你说，你 guilty 不 guilty， 就你觉得是你有罪还是没有罪？那这个被起诉的人就会站起来说，所以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这是一个无罪的一个声明。那所以他在那个我没有罪那个后面还加了一个感叹号，就是说这个是我确定，我确信我是没有罪的。我对这个题目就很好奇。那他来讲到的时候，首先就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他住在罗摩琳达，在我们教会的那一个医学院医院的那个旁边。那他也是社区里面的好公民，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好的这个无比的一个无比的一个人。那从来没有，他据他自己说了，从来没有什么被警察拦下来，什么超速什么都没有，比我好很多。那可是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就接到警察局的一封信，就告诉他说他闯红灯，就告他闯红灯，要他呢这个交这个罚款。所以他接到这封信以后呢，就很愤怒，就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开车开得那么小心谨慎，你们今天警察真的无法无天的这个讹诈到我这个做牧师的人身上。所以他说我一定要上庭，我一定要跟这个法官好好论一论，叫他们不要乱来啊！所以他就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啊，看这个法律的书啊，去问别人啊，这次法庭上要怎么样去应对啊，怎么样，就想了很多。他是牧师嘛，也会讲道嘛，所以他就想了 一大片的这个辩论词，就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可以让自己可以申诉清楚，申诉明白。准备了，到了法院啊，法官首先问他第一句话说：“你认不认罪？”他说：“我没有罪。”第一句话：“我没有罪。”还没有罪，想继续接下来讲。法官说：“好，来看一段录像。来看一段录像。”哎，年纪大嘛，就我们其实现在接到罚单，他都有一个 link， 他告诉你说你的那个违章记录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法官说：“好，我们放录像。”就看见呢，一个红灯，他要右拐，可是呢，他没有完全停，他是溜过去的，你知道吗？照法规来说，你这样溜过去就算什么？就算是闯红灯的，那个就判下来。看完录像，法官说：“认不认罪？”那个律师，那个记录师说：“认罪。”他说：“我准备了几个月那个辩诉词，在这个时候一句话都用不上。”他说：“我在法律上总法院上总共就讲了两句话，我没有罪，有罪。”那这是一件事情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我认为没有罪哈，可能都是因为上帝还没有给我们看过录像。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不可能哈。圣经里面说的，你有圣经说，哎，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说的闲话，一句句都要什么，都要供出来啊！不是说是单单是录像啊，还有录音啊。那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好，你有没有罪？”我们说：“没有罪。”上帝说：“好，放录像。”你也不用讲说有罪没有罪，上帝说：“放录像。”那再问你：“有罪没罪？”很可能说：“我有罪。”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啊，不一定是事实哈，那但是它一定发生过。有一个姐妹到了教会里面聚会以后就去找牧师，她说：“牧师啊，她说我呢今天心里面很不舒服。”牧师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奉献了50块钱。”那牧师说：“你奉献50块钱，你为什么心里会不舒服呢？”他说：“第一，他说我呢，一个月赚3000块，我奉献50块钱。他说我看见那个一个月赚30000块的，他只奉献5块。他说我觉得他侥幸。”奉献的不够多，牧师说：“哦，还有吗？”他说：“第二件事情。”他说：“我赚3000块，奉献50块，今天没有人看见，你知道吗？但是我在丢钱进去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我丢了50块，没有人看见我丢了50块，也没有人夸我说我今天什么啊，我今天捐了50块。”这是基督徒一个来教会里，他也知道要去奉献的。可是你要知道说，当一个基督徒他要去奉献的时候，你去看这种心态，我不是说这种心态在所有人的心里面，可能在一部分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那第一个心态叫什么呢？叫嫉妒，用现在流行的话叫做羡慕嫉妒，最后产生什么？产生恨，羡慕嫉妒恨。有人说：“哎，你赚3万块钱哈，你赚3万块钱，你怎么只奉献这个5块钱？”你要知道说，那都是每一个人自己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啊。那你不知道，你不清楚。那也许他真的小气啊，也许他还没有这样的认知啊。那也许他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已经捐了很多的钱。那你为什么心里面会失衡呢？你为什么会心里面会有这种不平衡的这个感觉？是不是你心里面有嫉妒呢？对吧？ 那第二啊，你说我奉献了，奉献多了没有人看见，那你这个奉献到底是奉献呢还是作秀呢？那你这奉献是奉献给上帝呢，还是希望能够得人的称赞？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如果你要去得人的称赞，当人一称赞你的时候，你的这个所有的奖赏都已经得到了，因为你本身又是为了什么啊？为了得人的称赞嘛。那你这个奉献里面是不是有虚荣呢？对吧？那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被你扭曲掉了呢？好，那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罪是一种网络，它很轻易很容易就会把我们围在里面啊，围在里面。我们如果用圣经上的标准来作为一个评判的一个基础的话，那我们没有人是可以逃脱这个魔爪的，逃脱他的这个魔爪的啊。今天我们去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在讨论罪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罪行啊，是罪行，对吧？我今天要杀人了，我今天要抢劫了啊，要这一个非礼了啊，要偷窃了啊。当这些罪行产生的时候啊，我开始为这些罪行做准备的时候啊，那我们说这个叫做是罪。可是圣经里面把这个罪往后挪了一步，往后挪了一步。他讲到罪性，讲到罪心，讲到想要犯罪的欲望。因为任何一个罪行都是有罪心，都是有犯罪的欲望，都是有那个罪性而引发出来的，对吧？除非你是精神不正常的人，你才会无缘无故去杀人。那杀人肯定是基于几种理由，仇恨啊，贪婪啊，恐这个害怕自己被揭发，害怕自己做的坏事被揭发啊，那嫉妒啊，这些东西在我们内心里面生根发芽，生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杀人啊。杀人只是一个结果，罪行只是罪性的一个结果，罪的欲望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发源，源头不是从他那里开始的。当这个东西变成行动爆发出来的时候，在那之前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心思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里面的这关于罪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有几个方面哈。第一，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概念啊，说罪呢就是一个箭射出去没有到达他的这个，没有正中那个靶心啊。换句话来说，你应该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你没有做一个好爸爸。在圣经里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罪。说你这个你原来是可以做，你应该是这样做，可是你没有这样做，你偏了啊，你没有做到一个好爸爸。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罪。说你没有做一个好爸爸，你没有做一个好妈妈，你没有做成一个好丈夫，你没有做成一个好妻子，你没有做成一个好员工，你没有做成一个好老板，你的人生原来不应该是这样。你可以正中那个靶心，你可以又公义又善良又正直啊，又对做对的事情无所畏惧，你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你的人生因为某些原因，因为某些理由偏了，扭曲了，改变了，变化了，对吧？啊，我们常常人生里面，其实很多人会讲说，哦，我常常要去寻找少年的自己。人为什么会想要去寻找少年的自己？因为那个觉得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那么扭曲嘛，对吧？还没有那么复杂嘛，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变化嘛，人生相对来说还是直的嘛。我至少还知道说，很明确知道说什么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我至少还有那种热忱，还有那种真诚，还有那种真挚的，还有理想，还有盼望，还有立场啊，还有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可是我活到40岁、5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生都忘了嘛，都扭曲了嘛，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嘛。 什么正直啊、善良啊、公义啊，啊，那在我生命里面已经越来越少了嘛，啊，所以我知道说，哎，这不对，这不好，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想要去找回我少年的自己。可是生活告诉我们说，不行啊，你如果再改变的话，你可能在职场上面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你没有办法去赚更多钱了，啊，你没有办法能够获取这世界上的这些成功了，啊，我们的人生因为某些原因，因为某些因素，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偏离我们原来应该种的那一个靶心，这个是不是罪？是不是对人生的浪费呢？是不是我们没有达成上帝要我们达成的作为一个人所应该达成的目标，到达上帝所要我们到达的那一个方向呢？这个箭射出去没有中靶心，就表明这个箭是空射的箭。这个箭射出去走完全程，可是没有达成任何的目标，没有完成任何的使命，也没有做成他应该做成的事情，这样的人生算不算是浪费？算不算是不中标的、不合格？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圣经在原文里面就讲说，这罪就是你没有到达那个目标。你原来可以做一个好妻子，可是你没有做，啊，你原来可以做一个好丈夫，可是你没有做，啊，你原来可以做一个好爸爸，可是你没有做，你原来可以做一个好妈妈，可是你没有做，啊，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员工，可是你没有做。你因为某些原因，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没有做。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着，啊，所以大家好好去想想这个定义，啊，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定义套在我们身上，我们问问自己说，哎，我人生到底是不是在朝着我应该朝的那个方向在前进？我的人生是值得吗？还是我已经被整个社会改变了、扭曲了、同化了，啊，这个征服了，啊，那第二个概念，啊，第二个概念叫做你知道该做什么，你却不去做，啊，那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句圣经上这句话哈，这句话是雅各书里面的一句经文，啊，新约雅各书里面的一句经文。他说什么？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圣经去拿一下圣经哈，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另外一段的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两段的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到37节，没有圣经去拿一本圣经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到37节，啊，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焦点不一样。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到37节。好，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为耶稣讲这个故事的前提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八九十，原谅我南方人哈，童阿姨，十。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大家都听过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我们慢慢来读哈，慢慢的读，边读可以边想一想哈。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身上，对吧？所以我们在罗马琳达医学院里面有一个雕像，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雕像。可是大家注意哈，耶稣这个话题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那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那一个律法师说，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什么？得永生。哦，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说，夫子，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对吧？那个他知不知道答案呢？那个人知不知道答案呢？知道。所以大家知道哈，人什么？知道，知道。说，上帝说什么呢？说你要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干嘛呢？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对吧？要人要什么？人要爱上帝，人还要什么？人还要爱身边的人，对不对？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的啊，不管他信主不信主啊，你说这个爱人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大家也都歌颂的啊。那中国大陆的那个歌曲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什么啊，一点爱啊，这世界将变成，这将拥有什么美好的明天，对不对？那这每一个人都会讲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都要求别人什么，爱我多一点啊，你爱我多一点，我需要被关爱，我需要被照顾，我需要被怜悯，我需要被体恤。可是耶稣给了他三个人物。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是撒玛利亚人。祭司跟利未人，换句话来说，都是神职人员啊。你如果今天要做一个比较，就一个是牧师，一个什么啊？一个是长老，一个是牧师，一个是长老。Frankie 被人打得半死。躺在停车场里面，对吧？詹姆斯说，呀，我赶着讲道，对不对？我过去了罗扎老说，哦，感觉去探访，也过去了。结果来了一个什么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一个你可能看不太起，或者你对他没有什么太多期待。你要知道说，这耶稣去讲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啊。犹太人觉得说，哎呀，撒玛利亚人你们血统又不纯正，信仰又比较混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啊。我们不说了，我不说 现在是什么人？就反正来了一个你意料之外的人，这个人把 Frankie 给救了。当然，那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可是反过来，耶稣说那个人可以承受永生，对吧？因为他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呢？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对不对？你知道该怎么样做，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你很清楚，你很明白，你可以把圣经背的滚瓜烂熟，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可是那个人躺在地上你不去救，你知道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自己说，就哪怕抛开信仰这个基础来讲，我们今天有多少事情我们知道是对的，我们知道是应该的，我们知道是要去做的，但是我们却不去做的。我知道要原谅，对吧？我知道要原谅，上帝要我来原谅，可我就是不愿意，不要原谅啊。我听过一句话，有一个教友对有一个牧师有意见啊，有意见。结果那天那个牧师来讲道啊，那牧师来讲道，讲完道以后，那牧师讲得很好，讲完道以后，他就这个教友就去跑去跟自己的本堂的这牧师说，他说我今天很辛苦，他说我今天听他讲道呢很感动啊，很感动，可是我又不想感动你知道吗？我又不想感动，我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很感动，但是我就是不要感动，我不想感动，我不想被这个人感动那我们知道我们人性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可以罔顾事情的对错黑白，我们要去对抗，要去反抗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去做，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做。如果照着雅各书这个标准来说，你我哪一个人不是罪人的，对吧？你我哪一个人不是罪人的？我告诉你，我们一定可以是比现在的我，我一定是可以比现在的我更好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做到，我一定可以，我一定可以。上帝其实给了我这样的能力，但是或许是因为我的罪性，或者是因为我自己的狭窄，或者是因为我自己的顽固，或者说因为我自己的悖逆，我没有成为那一个更好的我，我没有把更多美的、善的、对的从神那里而来的东西从我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这难道不是我的罪吗？那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约翰一书这一段圣经里面，那约翰讲了一句话，约翰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啊，我们在自欺欺人啊，我们在自欺欺人啊，自欺欺人这个事情，如果成就了，如果达成了，如果让我们做到了，其实是会有后果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啊，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如果这件事情要让我们能够达成，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第一，我们必须要给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说我自己曾经犯过的这些罪，或者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罪，我们要找理由。 我们要让自己能够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会想着怎么样把这个焦点可以转移到别的事情身上啊。那别人说 OK 你有罪，你会说不是我的罪，是社会的罪。听说过这样的话吗？对吧？不，我做了，我犯了罪。可是当我来到这个法院上的时候，我会想一个方法说，哦，我要把这个焦点往旁边去挪一挪啊，挪一挪，挪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别人说我犯罪是有理由的啊，我犯罪是有理由的。这个罪可能不是从我里面出来的，而是因为某些原因才让我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几样东西是我们可以拿来推卸的，是可以拿来我们逃避的。而且我们今天在社会当中，在今天二十一世纪里面，这些东西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的。你今天去看看那些犯了罪的人，或者说那些真的放下很严重的罪的人，他们逃避的方法不外乎这么几种：生理啊，生理、社会、心理、遗传、天性。你可以听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理由啊，一个人杀了人啊，一个人杀了人，那他可以说，他说哦，我因为生长在一个不太好的家庭里面啊，我生长在不太好的家庭里面，所以我有什么？我有社会对我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社会对我有这样负面的影响，所以造就我今天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罪不是在我重要，不是在我的身上，而是在社会身上。然后因为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我的什么出了问题，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所以你去看现在这种杀人犯，那这个律师首先的第一个一个能够让他给他做无罪辩护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武器是什么？什么有病？说他心理有病心里有病啊。不可否认，我们确实看见有许多人是真的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但是如果照着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跟大家问一句话，用严格意义，从现代心理学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有病没有病？立正点头。我们有病没有病？如果照严格意义上来讲，你没有忧郁症吗？你没有吗？啊，有吧，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只是说这个等级不同吧。你没有狂躁症吗？你没有那种躁郁症吗？对吧？那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说，哦，我可能对这样东西有抗拒，或者说是有阴影，或者是怎么样。可是这东西真的是我们可以来逃避我们的罪行的理由吗？对吧？前段时间那个中国的那个女大学生被那个博士骗上车然后杀了那个法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心理啊，就是做心理啊，就是说哦，那如果这个东西找到了，那我就没有罪了吧？是不是？现在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啊。就如果说我今天有这个权威的心理医生来确诊说，哦，这个人什么心理有问题，那他就不是罪人了啊，他就从罪人变成一个病人了。我告诉大家，在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个整个世界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再做罪人，我要做病人。你好好去想想我这句话哈，就在这一百年之内，这个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不要再做罪人，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病人。我做病人，我做的事情就心安理得。我有病嘛，对吧？我有病，我怕水，就像以前说我是流氓，我怕水。我有病嘛，我有病，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合理的这个解释啊。 对吧？那我们也听过很多这法庭上的这种论述，就是说，哦，这个强奸犯说，我为什么会强奸？因为你裙子穿太短嘛，对吧？你衣服穿好一点，我就不会了。你听过吗？啊？这是事实来的，确实发生过，是确实发生过。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穿那么暴露？你不穿暴露，我就不会了。这个是理由吗？啊，这个能叫做是理由吗？啊，那如果这种东西都能够当作是理由的话，那这个还有救吗？人类还有什么未来可以讲吗？可以去这个期盼吗？啊，所以大家不要去轻看哈，不要去轻。现在这个全社会病人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啊！你现在在现在这个社会，你没点特别的病，你都不好意思啊！你就听见每个人都讲自己多多少少都有点特别的这个病，我们听到病的名字就越来越多啊！那只要是病人，你就能够找到这个理由。所以自欺欺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你就要找很多方式来转移，来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安慰啊，来给自己有这样安慰，来对自己说：“哦，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啊，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我活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我家里小的时候太穷了啊，我小的时候见过两个人打架，给我带来很大的阴影，这阴影到现在都还挥之不去。”我的这个基因比别人就差一点啊，那我天性就是这样子，我没有这个办法。这些理由就让我们带来有这样一种自我的欺骗，说哦，我不是罪人。那第二，自欺欺人带来什么呢？啊，带来掩饰。那所谓的掩饰，就是说我知道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会带来另外的一个极端，就这个人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义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好，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哈。也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同样适用。我知道我是个贪官，哈，我知道，可是我又不承认我是个贪官，对吧？我不能啊，我不可以承认啊，我不能够承认我是个贪官，所以呢，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来骂贪官。想想我这个逻辑哈，我知道我自己是个贪官。可是我又不愿意承认我是个贪官，所以呢，我最好的让别人知道我不是贪官的途径是什么呢？我来骂贪官。啊，我骂得越厉害，我就这个别人把我跟贪官连在一起的可能性就什么，就越小，对吧？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例子的，就是说，这个昨天听他讲报告。骂贪官，啊！今天听到什么？今天听到他被抓，因为他是大贪官，啊，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哈，人很多时候 ，OK， 我们看我们自己平常的这个生活状态也是一样。你看到有人呢，这个大发脾气啊，无缘无故或者突然间大发脾气，大概率。我们把它叫做恼羞成怒。为什么恼羞成怒呢？因为它不能让你这个话题什么继续下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干嘛？生气啊！最好的方式是生气，就骂人啊，讲这个话题就什么啊，就过去，就 cover 过去，就掩盖过去了啊，就掩盖过去了，所以。自欺会带来自义啊，会就是说你自我欺骗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比别人是好那么一点点的啊，或者说我觉得说，哎，我还是这个不错的，这是一种很虚很空的一种自我的一种麻痹，
自我的一种麻醉啊。我们其实是会看见这样的人，自己当着贪官去骂贪官，对吧？耶稣在世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文士啊、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在耶稣的眼睛里面，在我们今天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给他下一个结论，说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罪基斑斑的人啊，而且不单单是说是这个罪基斑斑，而且很多事情是做的比别人还要露骨了。你比如说他们甚至是会买凶啊，买这个人来做假见证，来陷害啊，来陷害耶稣。可是你从来不可能听到他们讲一句话，说什么，说我是什么，我是罪人。他们一辈子都在骂别人是罪人啊，他们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外邦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要努力用这种伪装，这种面具来掩饰自己是什么，我是个罪人。他努力想要告诉别人说，我什么，我没有啊，我没有罪啊。可是约翰说，人若说我没有罪，便是自欺啊，便是自欺啊，自欺欺人啊。你努力在掩饰些什么啊？那第三就更进一步了啊，叫做什么？叫做对抗。我没有罪嘛，我没有罪嘛，所以你说我有罪，那我肯定要跟你反嘛，对不对？我肯定要跟你对着来嘛。我明明没有罪，你为什么要说我这个啊？要说我这个有罪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类似于法庭这样的一个场景。举起个例子啊，亚当夏娃犯了罪，对吧？那上帝来找他们，好像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问答一样，法官去问那一个被起诉的人啊。那上帝去问亚当的时候，亚当说什么？亚当有没有说，哦，我有罪？人不愿意说我有罪的。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你我，倘若没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倘若不是上帝的真理来撼动我们的这个撼动我们的这个心灵，人从本性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说我有罪的。我们一直在跟上帝对抗。上帝问亚当，亚当说什么？亚当有没有说我有罪？亚当说谁有罪？亚当说谁有罪？说夏娃有罪，啊，说夏娃有罪。说夏娃不单单是在说夏娃有罪，也在说谁有罪，也在说神有罪，也就是说上帝有罪。我们注意去听亚当所说的话。亚当说，你所造的女人让我吃，我就吃了，对吧？这句话很有艺术的啊，亚当很聪明啊，他的辩护词很好。亚当说，没有两样东西，一个谁有罪，女人有罪；第二，谁有罪，上帝有罪。你干嘛多管闲事，要给我造个女人呢？对吧？他就忘了自己看见夏娃的时候说什么。哦，他说，这是我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人。人就是这样子的。你觉得心里面满足你心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哇，上帝好得不得了啊！上帝来询问你的时候，上帝要来调整你的这个人生的时候，你就觉得上帝不好你就觉得上帝不好，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上帝的错都是老天爷的错那所以亚当就这样说的，亚当就是说，不关我的事啊，跟我没有这个关系啊，跟我没有关系。那 第二个案件啊，这个该隐杀了亚伯，上帝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说什么？该隐没有说哦我有罪我杀了我的兄弟，该隐说我岂是看管我的兄弟的呢，啊，他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就看到说人对于上帝的这个对抗是越来越赤裸裸的，为什么？因为不愿意承认我有罪嘛。你不愿意承认 我有罪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在法庭上面死扛，讲一句话说什么？说我没有罪，啊，你还可以扛下去的，人还是可以扛下去的。我们讲那个祭牧师到了那个法庭上面，看见那个图像，你不要觉得说那些人看了图像就会说我有罪啊，他可以看见图像的时候还说自己没有罪啊，他会说你这图像是假的，对吧？伪造的，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怎么样都可以造出来啊，那怎么证明是我啊？你可以拍到我的车，我人在里面吗？你拍到那个人五官清楚吗？对吧？那拍得很清楚，这世界上没有跟我像的人吗？对不对？你要不承认，你有很多理由可以不承认，可是不承认就代表没有罪吗？不承认就代表你的人生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就不需要拯救吗？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自我欺骗是可怕的自我欺骗，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我们自欺欺人的说我没有罪的时候，我们会去拒绝一样东西，一样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我说我没有罪，所以我就不需要神的拯救，我就不需要神的福音，我就不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你可以自我，你可以自欺欺人，但是自欺欺人的意思就是说到后来到最后是谁被骗呢？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啊！别人很清楚啊，别人很清楚，上帝很清楚，别人看也很清楚，别人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你自己在自欺欺人。所以约翰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约翰就讲说哦，人类的这种无罪申诉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如果放在上帝的这个标准里面，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称得上是义人的，如果用我们的罪性，如果我们的罪心来衡量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罪人啊！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当然我们能够有一个理性的理智的一个自我评估，我们也用这句话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今天多多少少也觉得我是无罪的。人若说我是无罪的，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今天我们就先讲第一部分，就讲到这个自欺欺人，可怕的自欺欺人。那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出路是什么，好，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解决到这个罪的问题。愿上帝都给我们有一颗被圣灵所感动的心，看到自己也看到神恩典的伟大，看到上帝救恩的宝贵。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